欢迎收听财富有道，我是大师兄。
我是小师妹。师兄，上一集你留下了一个悬念，说科技巨头的回购资金池即将枯竭，可是我在新闻上看到这些巨头还在疯狂宣布要投资几百亿甚至几千亿美元盖 AI 资料中心，这两件事完全矛盾啊，钱到底从哪里来的？
你问到了这一集最核心的问题。富爸爸近期在2020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叫《谁偷了我的退休金》。当时很多人以为他又在危言耸听，但六年后的今天，他书里描述的每一个情节都在你我眼前一一应验。这一集我们要带大家深入华尔街最隐秘的影子工厂，越开那个连主流媒体都不敢直白讨论的万亿级黑洞。
影子工厂这名字听起来就很可怕。
它比你想象的更可怕，因为它完全合法，完全被平等机构祝福，而且它的最终承接者就是你我的退休金账户。我们先从数字看起。根据金融时报的最新调查，光是 Meta、 甲骨文、 XAI、 CoreWeave 四家公司就把超过1200亿美元的 AI 资料中心债务推到了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之外。
什么意思？
意思是这些钱他们有借，但在公司的正式财报上你看不到这些债务，这在会计术语上叫做控制但不合并，英文叫 control without consolidation。 简单说就是我控制这个项目，我享用这个项目的所有成果，但是欠的钱不算在我头上。
这怎么可能？欠的钱怎么可能不算？
关键就在一个叫做 SPV 的工具，全名叫特殊目的载体。我用 Meta 最新的 Hyperion 资料中心案例一步一步拆给你看。
好，我洗耳恭听。
2025年10月 Meta 要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盖一座巨型 AI 资料中心，总成本300亿美元。这个资料中心的规模有多夸张呢？它占地400万平方英尺，电力需求高达2到5个 GW， 相当于一座中型核电厂。换作以前， Meta 要么用自己的现金，要么发公司债，但是这次他们玩了一套全新的花招，这也是私募信贷史上最大的一笔交易。
这么花招？
他们成立了一家空壳公司，名字叫 Beganet Investor， 光听这个名字就知道是精心设计的。这家公司是由 Meta 持股20%，另外一家叫做 Block Capital 的私募信贷巨头持股80%，整个交易由摩根士丹利亲自操盘。
等等， Meta 只持有20%，这样看起来这个资料中心就不是 Meta 的了。
对，会计上就不是 Meta 的，但是请你看下一步，这家 Beganet Investor 接着去向全世界的投资机构借钱，借了270亿美元。借钱的对象包括 PIMCO 180亿、 BlackRock 30亿，还有哈波罗资产管理等等，另外加上 Blow 出的30亿股本，合起来正好300亿。
所以这家空壳公司拿着300亿去盖资料中心。
没错，盖好之后呢， Meta 再跟这家 Beganet 签一份长达10年的租约，每年付租金使用这座资料中心。
哦，我懂了， Meta 实际上还是在用这个资料中心，只是租金的方式付钱。
你说的太精准了，这整套结构的精妙之处就在这里。第一， Meta 的资产负债表上没有增加270亿的债务，只有一笔租赁费用。第二， Meta 的信用平等毫发无伤，所以几周后 Meta 又去公司债市场发了另一笔300亿美元的债，继续回购自己的股票。第三，承担所有债务风险的表面上是这家空壳公司，实际上是把钱借给空壳公司的那些金融机构。
那这些金融机构的钱又是从哪里来的？
问到关键了。 PIMCO、 BlackRock、 阿波罗这些私募巨头，他们没有印钞机，钱是从退休基金、保险公司、主权基金那边募来的。而退休基金和保险公司的钱归根究底是你我这些普通老百姓每个月存进去的保命钱。美国光是 401k 账户和个人退休账户 IRA 的总规模就超过22万亿美元。这些钱的管理人每天都在找收益率比美债高的产品。
所以实际上是我们的退休金在替 Meta 盖 AI 资料中心。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而且这不是只有 Meta 一家在玩。甲骨文为了替 OpenAI 盖资料中心，透过类似的 SPV 结构拿了380亿，还有另外一笔180亿的融资。马斯克的 XAI 用同样的架构借了125亿美元去买 NVIDIA 的 GPU。 CoreWeave 设立 SPV 承接 OpenAI 119亿美元的算力合约。
这些名字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科技巨头啊。
对，他们正在联手上演一场金融史上最大规模的把债务变魔术隐形的戏法。根据瑞银的数据，到2025年初， 科技公司从私募基金借来的钱已经累积超过4500亿美元，比前一年增加了1000亿。摩根士丹利预测到2028年，光是 AI 基建的表外融资需求就会突破8000亿美元。
石兄，这让我想到2008年，当时投资银行也是透过类似的影子结构，把次级房贷包装成投资等级的债券卖给全世界。
你的历史直觉非常精准。在2008年以前，华尔街用的工具叫做结构性投资载体 SIB 和资产担保商业票据，2026年换成了 SPV， 加上私募信贷包装的不是房贷，是 GPU 和资料中心。工具变了，但本质一模一样，把短期效率换取长期不透明，用法律形式分离实质风险。更可怕的是，这一次的规模比2008年更大，而且承接风险的不是大银行，是监管更弱的私募信贷市场。整个私募信贷市场规模已经突破2.1万亿美元。
那这其中的定时炸弹到底是什么？
炸弹有两颗，第一颗叫做资产折旧错配。这些 AI 资料中心的租约期限动辄10年到15年，但你猜顶级 GPU 晶片的实际使用寿命是多久？
应该不会太长吧，科技变化那么快。
2到5年， NVIDIA 每年都在发表新世代的晶片，旧晶片的效能和能耗马上变得毫无竞争力。举个例子，2年前当红的 H100 晶片，到今天跟最新的 Blackwell 架构相比，运算效率差了将近2倍。这代表什么？
代表3年之后，这个资料中心里的设备就变成一堆废铁，但债务还要继续偿还7、8年。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国际清算银行 BIS 的最新报告就明确指出， AI 企业传统上靠内部现金流和股权融资，现在突然扛上这么高的杠杆，会放大冲击并影响金融中介机构的健康。精明的 Meta 执行长祖克伯到了那个时候，绝对会选择付一点违约金提前解约，然后跟别人合作盖有新晶片的新资料中心，这在成本计算上绝对划算。
但这样一来，第一根Dexter 这家空壳公司就没人付租金了。
对，底层的信用合约瞬间化为废纸，这家空壳公司只能宣告破产清算。那270亿的债券立刻变成垃圾债，那些当初为了追求7%年化报酬买入的退休基金和保险公司本金血本无归。保险公司的一般账户尤其危险，因为他们的长期负债是要付给保户的终身年金，一旦资产端崩盘，保护的保单就会出现给付危机。
天哪，这真的是清奇在书里警告的场景。
还有第二颗炸弹叫做道德风险。 OpenAI 的财务长莎拉弗莱尔在2025年11月公开对华尔街日报表示， OpenAI 希望美国政府能够为他们 1.4 万亿美元的资料中心承诺提供担保。
1.4 万亿政府担保？
对，他原话是说，联邦担保能够大幅降低融资成本，让他们以更低的利率借到更多钱。这句话一出，整个华尔街哗然。虽然 OpenAI 的执行长山姆奥特曼随后紧急灭火，说他们没有要变成大到不能倒的意图，但整个产业已经清楚地收到讯号。当一家年收入仅130亿美元、季度亏损115亿美元的公司敢签下 1.4 万亿美元的长期承诺，那背后一定有某种隐形的底气。
什么讯号？
这些 AI 巨头正在刻意的系统性的把自己编织进整个金融体系的神经网络。 OpenAI 跟NVIDIA、微软、甲骨文、 CoreWeave 之间形成一张密不可分的循环资金网。 NVIDIA 投资 OpenAI， OpenAI 用这笔钱买 NVIDIA 的晶片，甲骨文借钱盖资料中心租给 OpenAI。 他们故意让所有人都绑在一起，这样一旦其中一环出事，政府就不得不救，就像2008年的雷曼兄弟一样，只是当时的规模还比不上现在。
这就是魔鬼工具的真面目，诱导所有人一起掉进坑里，最后逼政府拿纳税人的钱来填。
你一针见血，这就是金融学上经典的道德风险。当一个机构认为自己大到不能倒，他就会冒更高的风险追更高的回报，因为赚了钱是自己的，赔了钱有纳税人兜底。这整套诱因结构助长的正是人类最邪恶的那一面，把风险转嫁出去，把利益留给自己。
师兄，所以清奇在2020年警告的到底是什么？
清奇当时写书的核心警告只有3个字，叫做 looting， 意思是有组织的掠夺。他找了一位叫做泰德·席德尔的合作者，这位席德尔花了30年亲自调查过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退休金计划， 他还得过美国证管会史上最高的吹哨人奖金，就是因为揭发退休金管理的黑幕。信奇跟他联手警告说，全球正在酝酿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退休危机，工会的退休金、公务员的退休金、你在银行投资的共同基金、保险公司的终身保单，这一切看似稳固的承诺底下都藏着同一个结构性谎言。
什么谎言？
就是这些基金的管理者为了追求短期的高报酬以领取自己的奖金，会把大笔的资金投入到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但收益率漂亮的金融产品里。2008年他们买次贷证券，2026年他们买 AI 资料中心 SPV 的高息债。信奇预言这些最终会集体爆雷，而那些相信体制的普通人到了退休那一天才会发现自己的保命钱早已被掠夺一空。
那我们该怎么办？
信奇给出的答案跟我们黄金神性系列讲的本质上是同一件事。他说你必须把一部分财富放在这个系统之外，他个人配置的是实体黄金、实体白银，还有少量的比特币。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华尔街是一间赌场，你不能把你的退休金留在赌场里。这句话你是否感觉似曾相识？
这跟巴菲特说美股是一座赌场的警告几乎一模一样。
对，一个是上一集我们谈的华尔街传奇投资者，一个是教育过数千万人的个人理财大师，两个完全不同背景的智者，在2026年的同一个时间点用几乎相同的词汇描述同一件事。这不是巧合，这是结构性真相的共鸣。
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 AI 泡沫会不会爆、什么时候爆，而是当它爆的那一刻你的保命钱在哪里。
你完全正确的抓到精髓了。 SPV 结构会崩， AI 狂热会退，信用货币会继续贬值，这些都不是我们能控制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一部分的财富放进一个不依赖任何机构、不依赖任何承诺、不需要任何人的签字盖章的容器里。
这就是实体黄金和实体白银。
没错，这也是为什么圣经该书第二章第八节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当人类设计的金融体系因为道德风险而崩坏的时候，上帝亲自设定的财富秩序依然屹立不摇。这不是迷信，这是穿越3000年的物理法则。
时钟，这两集连起来听真的让人背脊发凉。
我希望大家听完之后背脊发凉是第一步，接下来请开始行动，检视你现在的退休金配置，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明天金融体系发生一次不下于2008年的大清算，我的保命钱在哪里？能不能触摸得到？
这个问题真的是每个人都应该问自己一次。
我们回购毒瘾两集的旅程到这里告一段落，下一集我们会回到黄金神性系列的延伸，带大家看看当这一切崩坏发生之后，真正的重建秩序会是什么样貌。请大家务必锁定，如果你不能触摸它，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